台湾诗路美丽蜿蜒，大家来读诗。动员者林明坤任职台湾糖业公司，南华大学建筑与景观研究所毕业，并担任月经文史发展协会秘书长。动员组织月经文史发展协会1996年创立，基地台南市盐水区，面积52平方公里，人口数26717人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11人，平均年龄43岁。1689年，日本诗人松尾芭蕉游山涉水，从星系到岐阜县走了2400公里路。5年后，他记载这段旅游风光，写下著名的《奥之细道》，后代追寻排胜寻过的足迹，打造了一条闻名全球的文学步道。而在台湾台南，在林明坤的心中，也有一条听风吟游的诗路。诗歌造镇，要让月经风华再现。车子驶入台南市盐水区田寮社区的乡间小径，抬头夺目耀眼的木棉才入眼，低头就俯见高低起伏的陶板诗河，380公尺的花海，凭着曲折的台语音律，趁着迎宾钟在风中飞扬。这儿就是月经文史发展协会秘书长林明坤打造10年有成的台湾诗路。林明坤细数历史，盐水是台南最早创建的城镇，一府二鹿三艋甲四月经，月经港是位居岛风内海的渡口，因形状如同弯月而名月经，即经盐水区。住岛风内海为台湾西南沿岸一处大型细湖，在17世纪的台湾地图上可清楚看见其所在位置。历经300多年的演变，今日已淤积形成陆地。今日的台南市盐水区为昔日岛风内海的一部分，月经港则为岛风内海的四大港之一。以下回本文。短短300多年，这个移民社会见证了荷兰人、日本人、外省族群的兴衰变迁和沧海桑田。日治后期，传因地方士绅迷信风水，怕断了龙脉影响繁荣，立足铁路省道铺建，导致地方发展转到新营而没落。涨潮时分，台湾海峡海水从这里滚滚进来，落日余晖下仿佛日进斗金。今天虽然没落，为什么不让月经风华再现？林明坤说，日本人尊重历史，喜爱文学，文学可以造镇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娘》都可以化身成有百年旅馆、隧道和河津七龙步道。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台湾，为什么不能诗歌造镇？启动社区营造，选诗大获回响。诗歌造镇的梦想从一颗小小的木棉花籽开始。1976年，林明坤才25岁，爱上木棉花英雄般绽放的敢爱敢恨，口袋空空没钱的他，只好低头寻觅捡着花籽，自己土法炼钢学育芽，在水圳的公家地上留下一滴滴汗水，埋进一棵棵木棉树苗。他的心中也同时种下我要做一条文学步道的宏愿。1999年，林明坤的南营社区营造计划终于得到县政府青睐，拿到了第一名40万元经费。有了钱，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找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主任林正华选诗。热心的林正华、庄柏林、 黄敬莲等人协助广发信函征选，希望找到有代表性、涵盖台湾土地和感情的诗作。出乎意料的选诗过程获得国内文学界热烈回响，但由于收录空间、篇幅效果有限，有些长诗只能采取截录方式呈现。而去年加入20几首原住民诗作后，台湾诗录的内涵更加完整。陶板载着诗，砌出月经新生命。在林振华巧思下，台湾诗录有了诗作入口意象，也有了云墙读诗的概念，更在台南白河陶坊主人林文月赞助下，经作者同意授权，把上百首诗文用陶板烧铸，烘成后砌上蜿蜒曲折的云墙，水泥擦破了指尖，皮肤被晒得作痛，但更有一种扎实的存在感。社区义工的帮忙让这条台湾诗路丰富了深度。林明坤回忆，很多社区妈妈因早年困苦不识字，为了让他们一同参与，把每一片陶板上标号码，照号码排列就可顺利完工。这条诗路在建造的过程再度写下生命故事，拥有了彼此的认同。30年后，木棉子已成耸立云霄的木棉道，台湾诗路也绵延12年。每年春天，月经文史发展协会在此举办赏诗大会，邀请各方好汉来读诗、赏诗、吟诗、作诗。回首过去，林明坤的话像音符般跳动在空中，时间的河在流动，水郡的水在流动，木棉和黄金风铃接棒盛开，月经的故事也延续了。难忘历史文学，致力老街保存。出身农家，林明坤父亲做的是番薯签生意，号称番薯签市市长。从小勤劳农事的他自嘲，就是因为太勤力了，从此和读书无缘。农校毕业的他，虽在台堂捧了一份铁饭碗，却始终难忘历史文学，最后一路读完成大历史系、南华大学硕士班，投入社区营造的第一步，也得从一张怀旧的驿站照片说起。当时桥南老街的住户找上林明坤，开始了保护百年老街活动。这都是清朝留下来的街屋，沿水只有一个兴隆桥，船在此上岸，老屋就在桥南边。住桥南老街紧邻昔日盐水港航道旁，是盐水区最早形成的一条商业街道，也是清领时期盐水通往南部聚落的交通要道。以下回本文。老屋的窗户是活动拆卸的木板，林明坤将老屋改造成咖啡屋，坚持员工每天清早来，把窗户木板一块块卸下来，下班再一块块放回去，这样才叫做一天。我们全年无休，整整搬了730天。回顾日治初期月经风华，酒家市集人声鼎沸，很多人因为抽鸦片而倾家荡产，常有这家那户今年卖姐姐明年卖妹妹的辛酸故事传出，也留下许多驿站的黑白照片。林明坤于是在老街卖起咖啡、听南管音乐、看驿站照片，老街从此声名大噪，还成了电视剧场景。期待全民读诗，换回土地的生命。清明时落雨期，大雨劈了2-3米，泥浆水擦擦地，亲像阿母的目屎挂目银。清明时落雨期，沙沙的雨落袂离， 山路边草离离，亲像阮的思念沿路生。夜风遐尼大，吹疼阮的心肝。阿母你慢慢啊是毋免赶，有咱甲你做伴。这是退休老师蓝淑珍所写的陪牧诗，追忆母亲之情，行云流水弃在台湾诗路之间。林明坤的这条路，从撒下木棉花籽的那天，他走了30多年。对盐水田寮社区来说，这里有的不只是动人的诗篇，而是一条乡民缅怀过去、逐梦未来的路。台湾诗路写着上百首的诗句，但得过南银文学奖散文类佳作现代诗首奖的林明坤却始终谦虚，不肯放上自己的诗。他期待全台湾人都来读诗，就如作家宋泽来在《福尔摩沙颂歌》中所说，离开泥土的人需再回到泥土，用土地的生命来革新整个城市，让健壮的新歌来换回沉溺的灵魂，然后我们像候鸟和鱼新生在我们的大地。困境，盐水不能只有风泡，下一步修三合院。林明坤说，10多年来个人的力量有限，田寮社区很小很朴素，总共才70户，300多人，但居民感情很好，不计较，每每农作收割，大家互相赠送，拜托厝边隔壁帮忙吃的这种互助精神，加上外地游子的回馈，是台湾诗路能够完成的主因。台湾诗路走到底，有个古朴的三合院，三合院里有个出外游子的返乡故事。林明坤的小时玩伴华阳创投集团董事长王家和就是三合院的主人。王家和回忆，小时候穷，只好上台北打拼，等到事业小有成就时开始想家，但台湾选举文化却把地方的气氛搞得怪怪的，帮谁都不大对，所以多少有点抗拒感。可是有一天回家看到这排木棉道，我很感动，我们都落跑去台北赚钱了，他却留在家乡尽心尽力。家是生活的经验，土地的连结，但现在人对故乡感情已经很淡，很失落。我从父亲手上接下这栋房子，就有责任把房子、把历史、把文化传下去。王家和说，把三合院捐出公共使用，让文史协会总体社区规划，为的是让每个人享受故乡的感情。林明坤心中还有一个蓝图，把台南盐水寮打造成全台湾三合院密度最高的社区。他已向公部门提出农村再生计划，申请10间三合院整修计划，希望让全台湾人看到三合院的美，行塑陶渊明的桃花源。盐水不只是只有风泡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长久停留的东西，无论是气味、氛围或文化，而不是鞭炮放完就没了。图为台湾文学意识在宝岛遍地开花。台南盐水田寮社区的台湾诗路约300公尺长，两侧延绵了长达380公尺的花海，蜿蜒云墙上的诗记录着日治时代至今的台湾，从生活点滴到国家大事，对象从农民、盐工、村妇到厨妓，竟是诗人对土地和亲人的情感。从第一首赖和的《农民谣》，描写台湾早期农民之苦，到杨守愚的《贫富吟》，道尽早期台湾妇女的辛酸。黄敬莲以《胁迫底缘在》纪念父亲， 而许正勋的《曝盐》深刻描写盐业，也描绘了台湾一百年来的社会民情。林明坤指出，近三十年来，新文学意识抬头，各地开始注重台湾文学，诗歌步道因此兴起。台湾具有文学意涵的步道，最早要数台北市中山南路上的景福门。1911年，思想家梁启超应台湾政治运动领袖林献堂的邀请，从日本到台湾游访，下榻于景福门附近旅馆，留下《台北城》一诗：“清角吹寒日又昏，井干风炉了无痕。客情冷似秦时月，摇曳还临景福门。”1983年8月，美浓落成的中里和纪念馆，则是台湾第一座由民间集资兴建的文学家纪念馆，由林海音、钟正照、叶石涛、郑清文等作家发起筹建，铺设在纪念馆前的文学步道，开启日后步道的风气。而台北市松江路上的松江公园，也在1991年由民间企业合力改造为诗园。此外，2001年学术界陈方明、施义林、杨翠和诗人吴成等筹划了八卦山文学步道，不仅树立人文典范，文学年表广场的设计更可完整浏览台湾文学发展的轨迹。动员起步走行动指南前往台南市盐水区田寮里的台湾诗路，实地感受台湾文学诗的情感与意境，参加每年三月举行的台湾诗路诗歌吟唱会，实地感受聆听读诗的动人力量。官方网址：月经文史发展协会 http://mon-port.ehosting.com.tw/。参观资讯：台湾诗路，地址：台南市盐水区田寮里68号。桥南老街，地址：台南市盐水区桥南里桥南街。台湾诗路诗歌吟唱会洽询电话：06-6529-756。